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多年精神失常的大姨恢复记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8日。1999年7月，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因为坚持修炼被迫害得流离失所。一位同修找到我，让我跟他一起照看一位七旬的大姨，每人一天一宿24小时，每天早上给大姨测血压、测血糖，每顿饭前打胰岛素。大姨精神不正常，他儿子说，我父亲原来是某工地的包工头，手里有点钱就在外边找了女人，不顾我们娘仨了。当时我和妹妹还小，几年后父亲在工地上被高楼掉下来的跳板砸死了。我母亲从得知我父亲在外边有女人到我父亲死成天哭，精神失常，家里人谁都不认识，连我妹妹她都不认识了，经常偷着往外边跑。我和我妻子到处寻找她，哎，没办法呀，这些年就这样。这两年母亲才认识我和我妻子了，但也没有明白过来。开始照顾大姨时，她经常骂人，无论白天黑夜的骂，吵得邻里都休息不好。我小声说，大姨睡觉吧，别骂了。她瞪着通红的眼睛，咬着牙骂我，吓得我赶紧回卧室把房门反锁上。我哪见过这样的人呢，一宿我也没敢睡，害怕她再干出别的事儿来。大姨骂累就睡了，我还得蹑手蹑脚去她的卧室给她盖好被子。因为大姨血糖高，要减少饭量，饭给少了他会动手打我。一次我俩正在吃饭，他把饭碗朝我的头打来，我头一歪打在了我的肩膀上。大姨又用拳头打我，还说，这是我家，不让我吃饱饭你走。我心里也有点过不去，心想，跟这样不懂是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后来我想，为什么让我做这个工作？一是师父叫我通过讲真相救大姨一家人，二是为了解决我的吃住问题，三是我有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有妒忌心、争斗心，没理也能变三分。大姨精神不正常，她骂我、打我，是让我在各种矛盾中闭嘴，在这种环境中好好向内找自己。第一部分，大姨说，你是我妈妈。我和同修交流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慈悲所有众生，我们更要加倍对大姨及她家人好，我俩达成了一致。大姨营养跟不上，走路两腿哆嗦，我俩给大姨买鸡大腿儿，给她煮鸡蛋，买低糖食品补充饭后的不足。我当班的时候，从家里给他带排骨、饺子。我住在姐姐同修家，炒他喜欢吃的菜。大姨的儿子给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生活费400多元，我俩工资共计1500元。我还把大姨带到姐姐家住，同时给他调一下胃口。一路我还能给过往行人讲真相。我在讲真相中，大姨在一边笑着听着，从不打扰我给路人讲真相。夏天很热，他满脸是汗，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 听我给人讲真相。世人明白真相走后，我心疼的一边给大姨擦着汗，一边问她：“大姨，你愿意听吗？”她点点头，看她能听懂我讲真相，我为她高兴。姐姐家里人也不把大姨当外人。后来大姨的儿子知道了，说：“我母亲会乱翻乱动，拿你家东西的。”我笑着说：“没关系，换个环境她很开心，只要她开心就好。”我把大姨当作自己的亲人，做事顺着她，还和她藏猫猫玩，跟她沟通交流。我一边干活，一边和她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她在客厅边走边念，锻炼腿有劲。8月15那天，我姐姐让我和大姨去家里吃饭，大姨睡觉前偷着把5块月饼弄到被子里吃，还在窥探我。我笑着说：“给你半块月饼吃，那4块半明天早上再给你吃，好吧？吃多了又得打胰岛素了。”他像孩子似的，很不情愿地拿了出来。我很能理解大姨的心，还带她去户外活动，她特别开心，挽着我的胳膊说：“你是我妈妈。”第二部分，封存20多年的记忆被打开了。我工作之余就在客厅学转法轮，大姨看我看书，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叫我大声念书。一天她说：“让我看看你的书吧。”我说：“我给你找本别的书看吧。”她说：“我要看你拿的这本书，我去洗洗手。”我双手把书递给大姨，她双手接过书，翻开看了又看。大姨看到了师父照片，她大声笑着说：“我等了1000多年了。”我愣住了，她在那一个字一个字念了起来。一会儿，我看大姨的脸颊红润了，眼睛有神了，个别生字不认识，她就问我。我告诉他后，他把生字用手在桌子上写一遍，然后再继续看。大姨把书合上后说：“你也给我一本转法轮看，行吗？我也学。”大姨看我每天看转法轮，他就把手洗了，也拿着转法轮书念，念得很认真。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他就在那儿念书。大姨的血压逐渐降下来了，血糖降到 5.6 左右，观察了4-5天，血糖没有变化，我就把胰岛素给他停下来了。大姨的状态很稳定，他儿子儿媳看到妈妈身体精神的变化特别高兴。我就和同修给大姨的儿子儿媳讲真相，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让他们很认同大法。他们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大姨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某科研部门工作，还是负责人。女儿听她哥哥在电话说她母亲的状况时，起初有点不太相信。过年时，女儿赶紧从北京给她母亲买了新衣服、好吃的来看母亲。大姨的女儿女婿一推开门，我问：“大姨，他们是谁？”我没有见过他们。大姨说：“我妞，我妞。”娘俩抱在一起，大姨和她女儿都哭了。女儿说：“妈妈，你终于认识我了，认识我了。”妞儿双手捧着妈妈的脸亲了亲。大姨问女儿：“怎么外孙没来？”妞儿说：“去奶奶家了。”妞儿对我说：“20多年了，我妈妈终于清醒了，明白了。”她右手握住妈妈的手，左手握住我的手说：“姐姐，你辛苦了。”我说：“我不辛苦，是大法师父辛苦，是大法师父给你妈妈调整好了身体。”妞拿起大法书转法轮翻开看，我说：“大姨，给女儿念一段法吧。”大姨一字不差地念完了。妞说：“妈妈，你就跟姐姐好好学大法吧。”妞说：“ 我在北京好多年不回来了，我妈妈不认识我是她的女儿，每次看见母亲疯疯癫癫的，我心里很难受，每年过年我都哭，盼望妈妈病好。这回好了，妈妈认识我了，我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妈妈，陪陪妈妈。接下来，我把我为什么学法轮大法，我修炼身心的变化讲给大姨的女儿女婿听，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岸真相，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姨的女儿女婿亲眼见证大法在他母亲身上展现的神奇。大姨在北京打工的孙子孙媳回来过年，看到了奶奶的变化，他们听到真相后也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一年后，孙媳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大姨见到了重孙子。大姨和亲家母两家住得很近，亲家母来看她，亲家母叫我问大姨，我就指着亲家母问大姨，这人是谁呀？大姨说，是我儿媳妇的妈妈。亲家母说，多少年了，她都不认识我了，现在她好了，能认识人了，她好了。亲家母对大姨说，你再不能动手打人了，指我，他对你那么好，再别打他了，不然就不堪你了。大姨过来拉着我胳膊，像孩子似的说，你不能走，你走我就完了，我再不骂你，不打你了。亲家母笑了，我给亲家母讲了真相，她也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儿媳的哥哥来修自来水管，我趁机也给他讲真相，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还有来安装纱窗的、换门锁的人，我也给讲真相，他们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第三部分，610人员明真相三退。大姨每年年末到医院体检，她儿子说，我想再看看我妈妈有没有别的什么病。病房有4张床，我们住2张床，另外2张床住的是我市临近县的人，也是来体检的。我和同秀除了照看好大姨外，经常搞室内卫生。大姨晚上睡不着觉，坐在床上又开始叨咕起来了。我低声说，大姨，你别说话了，快休息吧，别的床住的人也是来体检的，别吵得人家都休息不好，咱学大法了，书里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吧？做事要为别人着想，睡吧。天没亮，护士来抽血，早上又带他去验尿化验单，折腾了几天，大姨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问大姨的儿子，你妈妈用什么药了？大姨的儿子说，没用什么药，是我两个姐姐给照看的好。几天来，我和同修照看着大姨，那两个床的人看见说，你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同修说，是雇来照看老人的。2号床的人问，我以为你俩一个是儿媳，一个是老太太女儿呢，你俩照看老太太很用心，把老人收拾得干净利索。同修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你们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2号床的人说，我就是抓法轮功的，别和我说这些。第二天，同修把昨天发生的事和我说了，我说，下班回家后，我们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我找机会再给2号床的人讲真相。一天，我和大姨从外边回病房，2号床的人对我说，老太太儿子来了，我和他儿子聊了起来，说你在哪找的这两个人呢？对你妈妈照看得太好了，每天起居照顾得周到细微，从不惹老人生气，老人不开心了就哄着逗老人开心， 像对自己亲妈一样体贴照顾，一日三餐问你妈吃什么，然后就去买。他儿子说，是好，自从两位姐姐看我妈，就不用我操心了。我对他儿子说，你不是操心呐，你是省心呐，你是省心呐。另外两个床的人打点滴时，我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有时中午给他们买饭，打开水喝。室内卫生我和同修包了，这是医院清扫员的工作。一天，二号床的人对我说，你们的人真是很善良，我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县里机关的会计师，一念法轮功被抓了，我跟他说你写个保证就放你回家，他说我不写，结果被判刑八九年。我真的不明白，他连家都不要了。我笑着说，大姐，不是你这个朋友不要家，是中共破坏我们的家。你这个好朋友究竟犯了什么法，被判刑八九年，不就是信仰法轮功吗？国家宪法写着信仰自由，国外10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没有出现自焚的。练法轮功的人只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在家庭社会上做个好人。我接着说，1998年初，我把捡到的240多元钱交给我驻地辖区派出所所长，内有同修捡的零钱。所长说，我看你把钱放在桌子上，我以为你是精神病呢，把钱交给我们。这十多年没见过的事儿，我们每天处理案子都是动刀抢来的钱。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所长说，快坐下，快坐下。说，我妻子的妈妈也练法轮功，这功法很好，你好好练吧。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位所长没抓过我第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大姐，你接触过我们练法轮功的不止几个人吧？社会上吃喝嫖赌，没有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吧？是这个社会容不下好人。我也被我市公安局抓过，你看我的手腕还有被手铐勒过的印记，就因为一个链子把我吊了约一天，警察为得到奖金像疯子似的打我，用铁锹缠我的肚子，一拳一拳叫勾拳，往我脸上身上胸口打，乱打，我感觉我的心脏都要停止了。我被打得两颗门牙松动，满嘴是血，警察看我昏过去了才把我放下来，还说你写个保证就放你回家。我不写，被强制检查身体，大夫看我的脸被打变形了，身体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两只胳膊勾勒着，说我身体不合格，但是警察强行把我送进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的7个多月里经常便血，心脏难受，警察送我去医院看病，医院大夫检查后怕我知道，就跟警察在一边说话，给我开治心脏病的药。我在看守所3次昏死过去，被送进公安医院抢救，补2袋半血浆。看守所警察怕我死里头，恐吓我儿子，让我儿子抄别人写好的保证书交给他们。儿子以为完事了，他们说，给你妈办个取保候审，在家等着通知来开庭。他们骗人说让我回家，他们从来没说过真话。我看他眼睛湿润了，我接着说，大姐，我们社会里好人越多不越好吗？写保证书转化书是让我们往坏转，我没见过大法师父，就看转法轮一书，我一身的病好了，我身心健康，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让我们污蔑师父和大法，那是人吗？对吧？你的朋友不写保证书是为你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让你对大法犯罪，你能有个好的未来。我们在这相遇是缘分。 大姐说，是。我说，把你曾经宣誓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出来吧。他有点顾虑，我又说，共产党宣言首页写着，他是西来幽灵，幽灵附体在你身上，你能不有病吗？对吧？你回去善待大法弟子，退出中共的组织，你会平安的。他说，好，我退。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放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9日。在正法修炼中，我悟到有些麻烦和干扰，是由于大法弟子对法的误解或认识不足，达不到法的要求造成的，使大法弟子在对待某些问题上始终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因此长期处于磨难当中。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能体察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还能表现出一些不符合法的观念或者是思想，却常常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借口。师父还给我留了一点常任的东西，使我能在人中待，或者告诉自己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这些东西最终是会去掉的，或师父最终会给拿掉的。这样久而久之，在无形中降低自己的修炼标准。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初期，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面对警察的无理和蛮横，有些大法弟子表面很平和，但是心里却在怨恨和憎恶警察。一位开着修的大法弟子看到心里一直怨恨警察的大法弟子不断地在把自己身上的白色物质转移到警察身上。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个人体悟，这是初期在大法修炼中对大法弟子表面行为上的要求，而对于一个正法修炼者来说，内心里的不平衡，各种负面的思想反应，就是在和宇宙特性拧劲儿，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表现得很懈怠，修炼提不起精神。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拿起手机，突然电子书里自动跳出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师父说，常人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一放松自己就会被侵蚀，所以必须不断的修，抵御着被污染，一旦放松了它就要来。你们是修炼人，师父给你们留下了能够在常人中修炼的那部分东西，这也是个原因，为的是能够使你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不精进，人的这些东西就会被钻空子，可是作为修炼的人又能够在修炼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去掉不好的东西，但是它可能还会有，也不要觉得自己没修好，更不要形成负担，那就成了执着。有了你就去它，堂堂正正的修，自己的行为不要被它干扰，思想反映出来，那就及时的清除。看完这段法的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弟子没有理由不精进，没有理由在常人的环境中放任自己。大法弟子作为将来主掌天体一方的王主，标准要求是高的，生命构成是绝对纯正美好的，没有任何不纯的物质和因素。看似普通平淡的日常生活，却时时处处都在检验着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性标准，一丝一念都要看好。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大洪流当中， 处处都有触及人心灵的干扰、诱惑。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着一个大法修炼人的心态，以救度众生的心态和出发点面对遇到的问题，才能走正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理法会稿件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8日。近两年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参与收集、整理、修改同修法会稿件的项目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收集整理同修修炼历程的文章过程中，要做到为法负责。我通常会与同修面对面交流，以便写出来的故事更加符合真，用法衡量同修的体会是否在法上，以及是否正确引用师父的法，不能出现与法相悖的现象。传统文化的标准高于我们现在人道德水平，我要求自己要多看多听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和解体党文化系列的文章，熟悉这些能避免文章中出现党文化因素，向正统回归。第一部分，不落下一个同修。 A 同修去年交稿时有点晚，借稿件的同修打字又不太熟练，稿件在审理过程中又有不太符合修心的地方，借到稿件的同修最终决定退回给 A。 正好我遇到此事，与同修们交流，不管怎样，A 同修积极参与法会，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要打消他的积极性。大家有好的建议提出来，改好后跟他交流，给他读一读，他会认识到的。于是同修们有提建议的，有帮助打字的，很快就完成了。正好同修 A 也来了，我们给他念了我们改好的稿件，他很赞同，满意的连说，很好，正是我想写的，谢谢。我们又赶快送到上网同修那里，及时给他提交了。 A 同修今年写的交流稿没用大家动手改，写的内容也符合法。 A 同修讲真相，一天能退很多人，她的精进状态影响了她丈夫。以前她丈夫因怕心反对她出去讲真相，现在她丈夫会问，今天出去吗？听说你很能说呢。第二部分，师父给我智慧。我理解同修们想写文章的心，几十年来在法中受益良多，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无以为报，只能用文章表达心底的无限感激。所以无论时间多急，字写得多潦草，或有些不在法上的地方，我都尽力找出同修的长处和优点，在尽量保持同修原意的情况下，经过与同修的交流达成一致后才整理成稿。当有些不确定和理不清思路时，我就静心找找自己，到底是要给整体修炼一些什么经验与借鉴，选题材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加上了自己层次中的想法与见解，尽量保持符合真实了吗？在没有思路时就求师父加持，让我做到符合师父安排的结果，给我智慧，能把文章写好。当最后我给同修读时，同修都很高兴地说，哎呀，这正是我的想法，可我不会写，你写的真符合我的心意。其实这全是来自师父的加持。有一次因时间很急，我熬夜打稿，早上还想给同修最后读一下再发出去，可是上班每天早上都开早会，不去会耽误一天的计划和安排，还要被罚款。斟酌后，我决定把法放在第一位，处理完稿件完再去上班。不一会儿，同事对我说，你真幸运，今天的早会取消了，你也不用被罚款了。而取消早会的事之前从未有发生过。一次我为了多听听同修的唠叨， 尽量多选点好的题材。可还有10分钟回家的车就要开了，按常理我怎么也赶不及了。我急急忙忙地边跑边求师傅让我走另外空间吧。结果我不仅赶上了车，车还等了一会儿才开，那天发车晚点了。第三部分，重在参与。师傅在《经济要旨》法会中说，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只要不是有意炫耀自己，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是没有问题的。开始时，同修说，咱们写了很多文章，怎么没有发表的呢？是不是书写技术有待提高？我想，可能是自己的修为不够，有党文化因素，不符合法吧。我要修好自己。不过，文章即使没发表，那也是弟子们对师父的心声，师父也会知道。在这过程中，我们回顾并再次体验大法的超常和伟大，鼓励自己精进。在组织言语方面，对我们也是一种修炼和提高的过程，大家共同提高吧，不在乎结果。后来慢慢看到文章发表了，这对我和参与的同修都是很大的鼓励，同时也知道同修们整体跟上了进程，没有开始的坚持不懈和不怀疑，就没有后来的鼓励。在今年大法日时，我们也分小组开了小型的交流会，把自己的文章读一读，不管有没有发表，这就是我们在此刻的境界与层次中对师父的感恩和见证法的伟大。愿同修们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配合，写出好的文章，共同在法中提高。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隐藏的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2日。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多年的修炼中，自认为对妒忌心的表现形式能看得很清楚了，也能放下了，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中，让我从不同层面又发现了自己隐藏的妒忌心。一天晚上，儿子放学刚进门，老师就打来电话，说我儿子在学校把同学碰倒，摔到头了，让家长马上去学校处理。接到电话，我马上带上儿子往学校赶去，路上询问了儿子当时的情况，知道孩子不是故意的，是有一个平时要好的同学放学往教室外跑，他也跑过去想一起玩，没站稳，结果自己摔了一下，不小心碰倒后面的同学，另一个同学压在后面个子小的同学 A 的身上。儿子说，妈妈，为什么老师只找我不找其他同学？我心想，我是练功人，我的一切都有师父管，我遇到的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师父讲过向内找，一定是有需要我提高心性的地方。我跟儿子说，我们跟其他同学不一样，这事情找到我们了，我们就不能逃避责任，要勇于面对。我们得找自己哪里没做好，如果我们不跑不闹，有序的站队，也不会发生这事。妈妈知道你心里也害怕，没关系，我们一起去面对。交谈中，儿子的紧张情绪缓和了一些。到了学校，我带儿子主动跟老师认错，跟同学道歉。虽然 A 同学的头没出血也没有起包，但是他的家长脸色也是不太友好，要求去医院检查，老师也要求去。作为练功人，更应该为别人着想。我说，行，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去医院前， 我偶然听到语文老师对班主任说 A 同学的家长在纪委工作。去了医院，医生说没事，家长又要求做 CT 结果出来也没事。过程中我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也关心着 A 同学的情况。可能 A 同学的家长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脸色也慢慢缓和了。后来在交谈中知道不是我们家孩子直接压到他家孩子的，也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一直关注着 A 同学的健康，尽管第二天 A 同学的家长就说孩子没事了。通过这件事，我跟 A 同学的家长也成了朋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跟儿子心里一直不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想自己是个练功人，面对什么事情都得善解，都得为别人着想。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才能得以善解。虽然事情过去了，但我心里一直有些许不平在隐隐作怪。后来跟家人说起这事，他们都说，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老师都有责任，孩子小，爱疯闹很正常。老师为什么不维持好秩序？为什么不找那个先跑的孩子？而且现在的老师都欺软怕硬，怕那个在纪委工作的家长告发老师和学校，老师自己还不想掏钱，才要求去医院，拉上你这个没有背景的人去付钱。他们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的不平之处，这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心中隐隐作怪的东西是什么，是觉得自己受到欺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那种愤愤不平的心。这难道不是妒忌心吗？你怎么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欺负过别人，欠过别人什么东西？你怎么能背后还隐藏着这些常人的想法？别人说这样做对，你就应该这样想吗？你表面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但是心里这个隐藏的妒忌心不是在动摇你的正念吗？你不得发现它，挖出它，去掉它吗？在我不断地反问自己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妒忌心的危害，它在影响着我们的实修，动摇着我们的心性。从那开始，我很注重修去妒忌心。在后来的修炼过程中，师父也让我通过很多事情看到了自己在修掉利益之心、色欲之心的同时，背后所隐藏着的妒忌心。当我对一些很难放下的执着心开始深挖时，也都不免会看到妒忌心的影子。有一次，舅舅送来姥姥姥爷家房子的拆迁款20000元给我们，虽然自己心里想不要，修炼的人得这钱不得用德交换吗？但是跟母亲同修私下聊天时，还会翻出一些不平的想法。拆迁款可远远不止这些，我们也是赡养姥姥姥爷时间最长、付出最多的人。对舅舅一家来说，给我们这点钱已经是给了很多了。各种不平的想法反出来，其实我只是表面上不想要，心里并没有放下。后来真正让我放下了这个利益之心，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我明白了，自己心里这不平衡的原因，全在于执着于人的情理。于人情上，照顾老人多就应该多得钱；于人的法律中，子女也有继承权。我一下子知道了自己的衡量标准错了。挖出这隐藏的妒忌心之后，也再没有被这利益之心所左右。我们在漫长的修炼道路中，往往会忽视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在正法修炼的有限的时间里，希望写出的心得体会能与同修共勉，大家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美国主流社会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7日。我从小就不善言辞，不懂察言观色，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来到美国30年，我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在西方人的圈子，所以讲真相也是主要针对西方人。我曾经做过市议会发言，在社区活动上设摊位讲大法真相，放映真相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小型社团的聚会中讲真相。是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勇气和智慧去接近主流社会，注视正法。现将过去的20年中积累的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一、去除急躁心。我来自中国大陆，在接触西方主流社会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党文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跟我们大陆人一样的，说话大声，风风火火，我行我素。这些问题还多亏有西方朋友们的提醒，才让我认识到，他们提醒我的方式都很礼貌，甚至很风趣。20多年前，有个关系很好的新人同事给我写了个中文字条，就3个字：停、看、听，提醒我做事不要那么急躁。那时我遇事很容易就紧张着急，一着急就会发脾气。现在我很少着急了，好像再没有事情重要到值得着急，而且着急也于事无补，不如定下心来应对。这个修炼的过程真是漫长，这个急的背后有更深的执着的根源。急的根源是怕，怕事情的结果不好，怕结果不好别人会指责我，怕自己没面子，怕自己吃亏。在困难面前能保持冷静，得去掉多少执着心才能做到这一点？讲真相中能做到，效果就会好。分享2个小故事。8年前，我先生开车送我去一家福伦社讲真相，在路上我们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口角。下车的时候我是怒气冲冲的，先生得去别处办事，放下我就开车离开了。我走进去发现那个社团很小，在场只有10个人，每个人都很亲切地跟我说话。他们的聚会是在一个古香古色的餐馆，四面墙上满是壁画，桌上的餐具整整齐齐，每个人都是彬彬有礼。我瞬间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面对的是一群来自古代的绅士淑女。先生来接我时惊讶地问，你怎么变得这么礼貌了？一点儿也不生气啦？我叹了口气说，刚刚跟这么有教养的一群人在一起，都没法生气了。是啊，带着急躁和怒气怎么讲真相呢？师父用这一幕景象提醒了我。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1个月前，在一家保守派团体，主持人说给我30分钟发言，在我之前还有几个人要讲，我是最后一个。我坐在那里从晚上6点等到8点，想到8点半他们的聚会就要结束，再等下去我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我不停地看钟，感到越来越焦虑，可是排在我之前的发言者还在滔滔不绝。到了8点半才轮到我上台，那个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疲倦了，我也不知怎的忽然不焦虑了，笑嘻嘻地走上台开口说，我以为你们8点半散会，刚才还在窃喜今天赚到免费晚餐，不用发言就可以走了。台下哄堂大笑，再没人打瞌睡了。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那天的效果很好，我想那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结果的执着，不紧张不着急了，大法给了我智慧。二、长远计划讲信用。 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有临时公司想，不愿考虑几个月或几年以后的计划。2002年，我申请在公共图书馆办真相图片展，不用花钱，但要半年以后才有机会。有学员反对申请，说半年以后政法说不定就结束了，太晚了。我还是申请了。既然是免费的，干嘛不试试呢？如果别人没时间去，我就自己操办。半年以后，我们如期办了图片展。在西方主流社会有很多非常好的讲真相的机会，但是需要提前好几个月去安排。常人团体的活动也是提前很久就会定下这个月谁来发言，什么主题。如果我们只想打快拳，不做长久计划，就只能临时到会场外面发传单，被人赶来赶去，形象还不好。提前申请参加，可以摆摊位，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发言，可以堂堂正正讲真相，效果好很多。提前预定讲真相的机会就得守信用，那一天再忙也得去，如果实在不能去，就得尽早通知对方，好让他们把机会转给其他团体，这是守信用的表现，再困难也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在2018年1月，我决定搬到纽约去住，陪伴两个孩子去中城的北方艺术学院学音乐。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打算让另一个学员代替我在2月的一场南加州的社团的发言，那个学员也同意了。我跟那个社团的联络人提起此事，但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为了决定是否让我在那天发言，他们开了两次会才定下来。如果要换人，他们还得研究那个学员的简历，再开两次会才能决定。可是他们每月只开一次会，来不及在下个月换人了。我没想到换个人发言会这么麻烦。后来我订了机票，从纽约飞回来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件事也体现出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三，以人为本，结交朋友。要在主流社会立足，就得实实在在地打下基础，交朋友，建立口碑信誉。2011年的时候，我们地区大量联系当地的社团推广神韵，一批学员去联系，拿到时间后带着能讲的学员去介绍神韵。有个学员联系到一家很小的扶轮社，协调人让我去讲。负责联系的学员觉得这家太小了，他就不陪我去了。到了那里，对方很惊讶，说他们请的是那个学员，不是我。当时气氛有些尴尬，我只好说我是他的朋友，他临时不能来，所以我替他来讲。西方社会很尊重个人，说了谁来发言，不能轻易换个人。就好像主人约好哪天请你去他家做客，你不想去就临时随便找个人替你去，那主人肯定不高兴。他们会说，这次某个团体的某个人来发言，不知道他想谈什么。他们不会说这次讲什么主题，不知谁会来讲。试想一下，如果是美国国务卿来讲美中关系，很多人会花500元钱买票去听。换成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来讲同样的话题，就没人愿意花钱，甚至懒得跑去听了。党文化里把人当螺丝钉，可以随便替换。这种螺丝钉的观念也很容易带到大法项目里，忽视了每个学员都有独特的缘分、特点，长期建立的社区联系，结交的朋友。没有善用学员的特长，或没有协调好，会事倍功半，反之则事半功倍。我跟一些社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每年主动请我们去讲真相，替我们宣传，给我们提供各种支持。我们都有常人的同事、邻居、朋友，他们的聚会我总是参加，只要出门就一定有机会讲真相，或为将来讲真相打基础。我的孩子们上小学时，我认识了他们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 这对教师夫妇和我的孩子们很投缘，每年邀请他们参加家里的节日聚会。过去十年，我每次都参加。孩子们小时候在聚会中表演舞蹈、乐器，我会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教师夫妇专门请我吃饭，详细地了解法轮功真相。聚会中认识的其他朋友也安排我去他们的社团讲真相。这个教室的圈子就成了我们的长期支持者。四，启发善念，不树敌。讲真相不能挑人，就得面对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无论我们的观点和他们多么不同，都不能把他们惹恼了，那就没法讲真相了。有一次，一位医生跟我聊天时，大谈美国的枪支问题，认为应该全面禁枪，还坚持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只好说，全面禁枪也会带来问题。我们家喜欢开车去国家公园露营，在偏远的地区要加油、吃饭、住宿。我看到有的旅馆就竖了牌子说他们有枪，不要乱来。那种地方离最近的警察局开车也得一个小时，没枪可怎么保护自己？他们的生意要是关了，来往的旅客可就太不方便了，加油都没地方。那个医生恍然大悟，他说，说得对，我们真是应该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的问题就不这么容易回答了。有时对方不停地批评共和党的政策，比如堕胎、停止资助左派大学，我实在没法认同，不能撒谎又不愿陷入争执，就会说，大部分政策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制定政策的人很难看清全局，好的用意未必带来希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不同的观点，尝试不同的政策，这才是民主的好处。所以您的关心时政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回答，无论对方跟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听了都会很受用，都会尊敬我们，把我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每个问题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我会观察对方的反应，过后反复推敲，下次怎样回答会更好。有个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这么批评中共，不怕他们来跟踪迫害你吗？这个问题实在难回答，说害怕，对方也会怕，就不想再听真相了。说不害怕，等于否定了我们讲的中共的跨国镇压。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回答才好。现在我是这样回答的，当然害怕，当初我犹豫了一整年要不要站出来，既然站出来了，就没有回头路，就多做一点吧。自由都是有代价的，有风险的，但我现在比20年前感觉好多了。很多人都在谈这些，大家一起承担，每个人的压力就小了。我不认为自己是吹哨人，我想当个发哨子的人。你们今天了解了真相，就会告诉你们的亲戚朋友，大家就都成了吹哨人了。这是你们能给我的最好的支持。听到这里，周围的人都会热烈鼓掌，唤起他们的善念，鼓励他们采取行动来支持大法，才是我们讲真相的目的。还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很多团体希望来发言的人是常人中的名人，有成就的成功人士，或某个有名的团体的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不是教授，没成就，不出名，不领导任何团体，甚至在讲真相项目中都从来没有协调过任何团队。师父通过常人的反馈点化我怎么回答，但是我过了很久才悟到。4年前，外州的学员通过他的关系介绍我去当地一家较大的社团讲真相。那个社团主席后来告诉我，他们社团的领导层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邀请个大学教授来讲中国问题。他坚持说，我已经听很多大学教授讲过了，这次我想听一个曾经在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讲中国。 上个月有个社团的负责人跟我说，去他们那里发言的都是国会议员或有名望的大学教授，那意思是我的资历不够。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直接放弃了。那天我终于悟到了答案，我回答说，你们听了那么多专家的观点，有时候也可以听听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啊。那人听了立刻说，是的，是的。一周之后，我收到了这家团体的主动邀约。回想曾经面对的惊涛骇浪，能走过来都是修炼中的奇迹，希望更多的学员参与其中，不错过这些宝贵的机会。以上是我的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